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在我们当中要传讲神的信息的是李世海牧师，题目是主来的日子之先。我们将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我们的儿童营能够很顺利的进行到第四天啊结束啊。在第四天结束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啊，一个孩子，一个啊，这个啊，杰西的辅啊，这个帮助的啊辅导啊，他们确诊。那接下来当然会啊，我们就立即的啊停止了这样的一个营会。那后来又有几位陆续的确诊，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天，我们就在整个啊青少年跟儿组的啊实体，我们就暂停一次啊。就是也感谢主啊，我们很快的通知啊弟兄姐妹，那大家也都能够体谅啊，也都在祷告中纪念。好，我们为这一次的儿童营非常感谢神，因为啊前面四天真是看到孩子们啊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非常欢喜的啊满足的在当中啊，大家一起来配合，一起在当中啊进行各样的活动。也看到所有同工们殷勤的付出跟摆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主的恩典。那这些都是弟兄姐妹用心摆上的，我们感谢主，所以也请大家在祷告中继续的纪念。那我们今天想跟弟兄姐妹继续借着马太福音经上的话来看一下主来的日子之先主耶稣告诉门徒的话。所以呢我们先来，因为这段经文相当长，所以我会把它拆成不同的段落。那每讲到一段，我就跟大家读一段经文，所以大家可以看上面的投影幕来读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马太福音24章第1节，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们，指给他看。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看见这殿
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块石头留在石头上。”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神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你的话语中思想，也在你的光中行走前面的路。求你圣灵今日开启我们众人的心，使你当日对门徒所说的话，今日对我们说，求让我们能够体会你的心。感谢主，恭敬地将心交托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要来看是24章一开始的时候，耶稣讲到圣殿，讲到那时候大希律王所盖的圣殿，这个圣殿已经盖了46年，但是耶稣说这么样宏伟的圣殿，那么将来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所以这是门徒感受到极大的震撼，因为在他们的心中，过去600年前耶路撒冷城曾经被毁，圣殿曾经被毁，以色列人被掳，直到如今600年过去了，他们所等的弥赛亚，他们呢还在等到弥赛亚来建立这个国度。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说，主啊，那么这些事什么时候会有？那么这个事显然跟你降临跟世界的末了有关，什么时候有什么预兆？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很想知道的， 就是主再来的时候，那么是什么时候？那么主要来的时候，快来的时候，会有哪些事情发生？如果你可以回到2000年前，假如你今天可以回到2000年前，演一下电影看看，你会跟门徒说什么？你会跟门徒讲什么？跟他们说不用担心啦，反正你们这辈子等不到主，是不是？他说我是从2022年过来的，对不对？主到2022都还没来，所以你们要怎样？你们就安心等吧，是这样吗？如果我们这样跟他讲，他们也信了，他们的生命会如何？他们的生命会如何？所以这一段话里面，我们来思想的时候，主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 主哪一天来，你们要当心。然后这些话讲完以后，最后24章开始进入25章的时候，他要讲一件事情：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神所派管理神家里按时候分粮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看，就是主来的日子。主来的日子，主来的日子在旧约叫做耶和华的日子，也就是主的日子，或者称作耶和华的大日。这个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在旧约是先知告诉以色列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再不回转归向神，如果他们还是这样硬着心，那么主的日子就来到。主的日子是主降罚的日子，是主审判的日子，是主报仇的日子，是主显他荣耀的日子。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让以色列人震惊的日子。那么这个日子，当然我们从历史上看到，这个是在之后巴比伦就把犹大南国给灭了，耶路撒冷城被毁了，圣殿也被火焚烧了。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时候，是上帝用来审判以色列的子民，用来管教他们、洁净他们的日子。那么到主的时候，主耶稣讲也是讲这个主来的日子。这个日子如果我们继续看新约，也知道这也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但这也是一个荣耀的日子。所以主第一次来审判、管教、洁净以色列，那么这个是主显明他主的日子。那么这个日子之后，就是以色列人在等基督的来。主第一次来了，但主要再来，主要再来，仍然讲这个日子，仍然讲这个日子是一个神愤怒审判的日子。所以如果我们读福音书，主就讲人子再来的时候是收割庄稼的时候。如果我们读启示录，就讲到这是一个神大愤怒的日子，不仅收割庄稼，也要收割葡萄。所以对门徒来说要紧的是什么？在当年先知讲主的日子的时候，讲一个重要的信息，说以色列啊，你们要预备迎接你们的神。以色列，你要预备迎接你们的神。但同样的，主耶稣讲这个主来的日子，也讲这句话，我们要预备迎接我们的主。预备迎接，也就是说我们要准备好见我们的神。所以当主告诉门徒这个圣殿的将来的光景的时候，门徒就很想知道，那么将来会怎样？什么时候会这样？会发生什么事？如果我们同样要来思想主再来的日子，那么在主再来的日子之前，那么读这些话的关键是什么？读这些话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那我们就要思想，主告诉门徒这段话是在什么时候？门徒跟着主3年半的时间，到最后一个星期，接下来就是十字架了。3年半的时间来，他们懂，他们体会了什么？主耶稣要他们体会主爱他们的心。所以到耶稣复活就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就说，主啊，你知道，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主要门徒去体会主耶稣的心。弟兄姐妹，其实有时候我们讲我要有信心，我要有信心，不是我要有信心，因为有信心这个话对我们来讲 太自我了一点点，容我这样说。我们要有信心，是有那一个相信主对我的心，是相信神的心，不是相信我的心。如果相信我的心，我的心何等软弱。正如我刚才讲彼得说，主我一定会认你，结果三次不认主。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耶稣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马上知道，重点不在我有多刚强，我有多大本事，我有多坚持，都不是我。他说，主啊，你知道。其实彼得的意思说，主啊，我知道你的心，反正你是爱我的，反正你是爱我的，容我这样说。关键是主对我们的心。三年半来，门徒体会主对我们的心，不仅三年半主体会主对门徒的心，接下来的一个礼拜他们要经历十字架，经历十字架更体会主对我们的心，更经历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我们在谈主再来的日子之前，也就是我们现在末后的这段时期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要怎样？一定要知道主对我们的心，主对我们那个怜悯的心，那个爱我们的心，爱我们到底的心。我们也要知道十字架的救恩已经做成了，已经完成在我们身上。本着这样福音的大能，主爱我们的心，我们来读这段话。所以门徒想知道这些，也是我们想知道的，但主耶稣怎么回答呢？我们再轮流来读，我先。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当主耶稣听到门徒这样问的时候，门徒原来期待的是主要告诉他什么时候来，他来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门徒想知道这个，但主第一句话说什么？你们要谨慎，你们要谨慎。主却从谨慎开始讲，然后说什么？将来很多人冒我的名来，然后呢，你们会听见很多让你们惊心的事，然后又讲到这些话。所以这里第一段，这一段主告诉他们什么？他说，面对主来的日子，在主来的日子之前，我们要面对什么？我们要面对的一个世界，这世界的常态是什么？这世界的常态跟人想的不太一样。人想到的世界末日都是什么？大灾难，都是毁灭，都是许许多多可怕的事。所以人想知道的是，主啊，你告诉我们多一点的细节。我们人都很想知道这些，但人的想法是这样，主的回答说，你们要谨慎。为什么？因为世界的混乱、灾难、天灾人祸，这是必然的，弟兄姐妹，这是必然的。你回想2000年来，这是必然的。这世界本来就是 这是这个样子，有战争、饥荒、瘟疫、地震，人与人相争，国与国相争，这是必然的。为什么？因为主说，这世界不是属于他的，这世界的王在他里面毫无所有，这世界是属于这世界的王，是撒旦在那里的。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这段话说，我们要谨慎。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们就要知道世界的常态就是这样。第一个常态就是我们都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境当中。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我们会被世人拒绝，被世人恨恶。所以在这样子的 压力之下，艰难当中，世人都在找出路，基督徒也在找出路，所以在这当中，人就容易受迷惑，就容易被骗，就容易被骗。人在急的时候容易被骗，人在慌乱的时候更容易被骗。你看那些诈骗集团骗人都怎么说、哎、我是检察官、啊、你有一个什么事情、哎、怎样，你一听就怎样，就吓到了，对不对？人骗你说什么，你的孩子在我手上，那你就吓到了。人在慌乱 慌张急乱当中就容易被骗，所以主说什么，我们要当心，在这样的压力底下，基督徒要当心，有冒主名来的假基督，有假先知，我们不要被迷惑。不仅被迷惑，而且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兴风作浪，使信徒跌倒，甚至彼此陷害，彼此恨恶。所以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会冷淡。这讲什么？讲我们如果要坚持信仰，在现今的末后的世代当中，是一个要面对许多艰难跟打击的。如果你要持守纯正的信仰，总是面临的考验的。所以主一开口就说，我们要谨慎，不要被外面的情境、世界的情境所逼迫、所迷惑，不要被人的话语所迷惑。所以为什么我们教会一直强调读圣经、讲真理，就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做一个可以分辨的人，不要被假基督、假先知所诱惑、所迷惑。我们也不断地强调坚持真理，因为主就讲的话，我们要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也在教会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当中相爱，能够放下自己，因为人的爱心容易冷淡。我们在教会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主也讲那福音要传遍，主会再来。所以我们面对的常态，主耶稣告诉门徒的话跟门徒期待的是两回事。门徒期待的主一个都没有答的样子，对不对？但主告诉他们将来的日子就会这样。那我们也从2000年来的教会的世界历史知道，也就是这样，直到如今仍然是这样。然后主继续告诉他们，我们继续来读，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的。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看哪、啊、我预先告诉你们的，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接下来主耶稣在要告诉门徒，我们会面对一些可怕的情境临到我们的身上，当这些可怕临近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么他就讲的确实很可怕，他说要赶快逃，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反正逃命要紧，田里的也不要回家拿衣裳，逃命要紧。然后他就说这些日子很艰难，怀孕的跑不动，奶孩子的抱着孩子跑不动，很辛苦。而且呢，不要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因为路不好走，安息日又有很多规矩。 然后他说这个灾难非常大，所以我们读到这些话，我们心中就想说，主啊，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对不对？哦，然后他就说，为显明的缘故，那日子会减少。哦，然后主说，在这种情境底下，就会有假基督、假先知显大神迹、大奇事迷惑人，你们不要信。哦，然后他会说，啊，在这里，在那里，在旷野，在内屋，你们也不要信。哦，好，那么这段话在告诉我们什么？这段话在讲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世界的艰难，信徒受逼迫底下，神子民的艰难是什么？上帝子民的艰难。所以接下来主在讲第一件事情，就是神子民经常遭遇到的。第一个是讲到圣地要面对的艰难，因为他刚才讲的，一块石头不放在石头上，圣殿整个要被拆毁。那么这是讲到耶路撒冷遭灾的日子。耶路撒冷遭灾的日子首先发生在南国灭亡的时候，也就是我刚才讲的主的日子。那么这些事情，南国整个灭亡，以色列整圣城被毁，圣殿被毁，人被掳到巴比伦。那么后来以色列人虽然回来了，但是他们还是活在外邦人的统治底下。那么又经过了几百年，到约两百年前，安提阿哥四世，他治理巴勒斯坦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想要整个犹太人归入这一个罗马人的信仰，所以他就污秽了圣殿，在圣殿里面拿个猪来献祭等等，所以导致犹太人群起反抗，所以当时就发生了马加比的革命。后来马加比胜利以后，就洁净圣殿，就有后来的光明节。这就是耶路撒冷遭灾的日子，但主告诉他们，这个日子将来会发生。为什么？因为主后七十年，这个日子发生了。提多将军打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惨的日子，非常惨的日子，惨到有多惨呢？犹大史学家约瑟夫就讲到，整个耶路撒冷城的百姓从一百多万人，剩下被掳只剩下将近大概七万人。罗马的士兵本来想要进城去屠城的，进去以后觉得不用杀了，为什么？因为已经寥寥无几了。你想想看，剩不到 10% 的人，多么可怕的情景。所以罗马士兵一看到圣殿的金子很多，就放火烧，所以金子融化在石头缝里，就把石头撬开，这个主讲的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所以他们搜刮财物走了，把人掳走了。这个事情从来没有这么惨过，但主就这样讲，没有这样惨过。这是一种类比，类比。所以主说读这经的人要会意。就讲到教会也是会这样，教会面对的逼迫极其的艰难。所以那一个讲到但以理书所讲的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是在但以理书第九章讲的七十个期的预言里面最后一期的预言，讲到荒凉的事一定征战会一直到底，然后讲到在当后来会有行毁坏可憎的，那么呢站在圣地，使所有的祭司和贡献止息。所以主用这个来告诉当时的门徒，也告诉我们，这是什么？这是讲到教会的艰难是会一直到底。如果弟兄姐妹你回溯教会的艰难，两千年来教会的艰难是什么？前面四百年他们所遭遇的艰难是被杀，被钉在十字架上，被丢到这一个跟竞技场跟野兽斗。可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没有使教会结束，因为这些人被丢到竞技场的时候，反而显露出他们对主的那样的坚定的信仰来，因为他们对主坚定的信靠， 所以毫无畏惧地走入竞技场，反而使这些看的人的心被大大的震撼。所以基督的信仰没有被结束，反而更加的传扬开来。所以后来君士坦丁他结束了这些逼迫之后，那么教会就从此走入的平顺期吗？没有，教会的征战没有止息，只是换一个方式。很快教会就走入了黑暗期。所以教会从此走入了黑暗期有1000年之久。在这1000年当中，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各样的艰难，异端层出不穷，教会的分裂，为了一点小事教会就分裂，东方的教会跟西方的教会分裂，各处分裂，然后教会出现很多我们现在想象都难以想象的这些败坏的事。所以中古教会的黑暗期，马丁路德起来做改革的时候，事情就结束了吗？没有。这500年来改革的结果是什么？改革的结果，各宗各派各执一词，直到如今。然后呢，以基督教为名的国家所建立的世界，有没有带来和平？大家可以去看两次大战是怎么起来的，是由基督教国家发动的，是在基督教国家之间冲突的。所以这就是历史历代教会的艰难，只是换个方式临到我们，面对外面的情境，面对里面的情境。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谨慎，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人的内心无助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就会容易被假的信息、错谬的信息、假基督、假先知所迷惑。他们也会行一些神迹奇事来迷惑人。所以基督徒要当心，要当心，要回到神的话，不要被骗。所以主的劝勉就是要我们当心。我们在当中，主说耶路撒冷遭遇到的情况，主没有说你们起来怎么抵挡，主说你们要逃。逃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许多时候我们是要逃。保罗说你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要逃，因为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战中。但面对许多艰难的时候，我们要怎样？主说你们要祈求，要祷告，我们要相信神的保守，我们不要在当中被迷惑。所以这一开始我跟弟兄姐妹讲，你要相信神怜悯的心，我们把这个放在心上，我们再继续看。然后主就告诉他们，主什么时候来？他说不用担心害怕，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很多人会骗你们，你们不要信。主说我来的时候是非常清楚可见的。为什么？因为如同闪电从东到西，谁看不到？如果一个闪电从东边发出到西边，每个人都看到了，对不对？没有神秘可言。主说尸首在哪里，老鹰就在那里。这对我们在这里的人不太了解，但你看电影就有。如果在旷野有一个尸首在那里，上面就有什么灰鹰在盘旋，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是明确可知的。你一看灰鹰在盘旋，你说哦，下面就有个尸首，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再来一点神秘性都没有。弟兄姐妹记得，历世历代多少人用主耶稣来的所谓的神秘性骗了多少人。所以不要被骗。有人说基督在这里，在那里，在旷野，在内屋，都讲得太神秘了，但一点都没有神秘。因为这一切都是那样的明显可见的。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三段经文，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 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显明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进了正在门口的。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主耶稣讲第三段的经文，他就讲那些日子，那些日子会过，过了以后，日头、月亮、众星都要大大的变动，然后人子的兆头会显出来，人子会降临，召聚他的显明。然后讲了这些以后，就说我用无花果树给你们做个比喻。那我们来讲，来想这段话，这段话主要告诉我们什么？这段话最主要是后面讲的两个取去一个，两个取去一个，这才是重点。主说两个取去一个是什么？因为接下来二十五章就继续讲，十个童女，五个有预备的，五个没有预备的。讲什么？讲说我们要做一个警醒预备好的人，备妥的人。主来的日子之前，我们做一个备妥的人，准备好见主面的人。准备好见主面，这也是刚才我提的，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主的日子要到了，你们要预备迎接你们的神，要预备好主来的日子。他告诉我们这些事情不要觉得意外，这些事情一点意外都没有，也不要觉得稀奇，这些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日头变黑，月亮放光，众星从天上坠落，天势震动。哎，这个对我们来讲，这不是很大的稀奇吗？为什么我说不什么稀奇呢？因为这是先知的话，先知的用语。先知的用语在讲什么？在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就是神的作为显明的事情，神的作为彰显的，显明这是出于神的作为。那是什么意思呢？先知每一次讲这些话，就是说你们很清楚知道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为什么？因为日夜星在创世纪讲都是神是安排，神使他们运行的。如今日夜星不照着上帝的安排运行，就表示只有上帝能做这个事。所以保罗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用他做例子。五旬节，当五旬节的时候，那么这个圣灵降临在这些聚会的人当中，他们就起来用各国的方言讲神的作为，用来赞美神。那么彼得就起来做见证，做讲道。他末后的日子，这是耶尔书上讲的话，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么他们要说预言啊，见异象，做异梦，这就是神的灵浇灌下来的现象。然后天上有奇事，有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变黑，月亮变血。他说这些都是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要行的。然后最后加一句啊，约珥书最后就这一节，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彼得把这段话讲出来以后，就开始讲啊，做的这一个五旬节的第一篇的彼得的正道。这在告诉我们什么？这就是圣灵的作为，很明显的显给众人看，所以他们可以用自己所不懂的方言讲说神的大作为。那么弟兄姐妹，犹太人平时能不能讲说神的大作为？ 平时能不能赞美神？可以啊，用他们自己的话，对不对？但是当一个犹太人用他不懂的方言讲说神的大作为，赞美神的时候，懂这个方言的人就知道说，哎，这不是你说的，这是在你身上有一个灵说的，是不是？就好像我会跟牧义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他们也会用台湾族的话啊祷告，对不对？那如果哪一天啊，李牧师在你们当中用台湾族就直接祷告的话，那你们就说很惊奇，对不对？我相信应该很惊奇，我也会很惊奇，因为我既然可以用我不懂的话讲别人听得懂的话，绝对不是现在很多方言是他不懂，别人也听不懂。方言是我讲我不懂，可是懂的人他听得懂。所以这样就证明什么？这是出于神的灵的作为。所以日头变黑，月亮星星都在讲一件事，就是这些就是上帝的作为。我们在当中，我们就知道圣灵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你读《使徒行传》就知道，《使徒行传》在讲什么？就讲这就是圣灵的作为，使我们能够求告主名就必得救。这是谁的作为？不要以为是我求告主名，所以我就得救。我没有那么伟大，我没有那么大本事，是什么？神的灵感动我。所以保罗就讲，若不是神的灵感动人，人不能称耶稣是主。所以做一个被驮的人，是主告诉我们要准备好。为什么？因为那日主要把他的百姓聚集在一起，当主的兆头、主的记号显明的时候，万族就会看见，然后就会哀哭。哀哭也是圣经常用的话。哀哭是讲什么？哀哭是讲当人见到神的时候，在上帝面前的那样的一个懊悔，就是上帝给我机会，我竟然放过去了；上帝提醒我，我竟然放过去了。我是一个罪人，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人呢？这叫哀哭。所以撒迦利亚书说，赐他的人要哀哭，赐耶稣的人要哀哭，就伤神的心的人要哀哭。所以万族为什么哀哭？因为他们可以回想上帝给他们多少机会悔改，但他们没有，他们会被自己的罪所追讨。所以万民在神的面前无可遁形，无可逃避，要怎样？要接受审判。所以主耶稣讲，那日子一定临到，而且那日子很特别。主来的那日子很特别，一方面是可以必然可以预知的，你知道吗？不用别人告诉你，你会知道。主说像无花果树，无花果树是以色列人很清楚的、很熟悉的树，所以他说当无花果树花嫩长叶，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大家都知道啊，就夏天就近了。所以主说什么？我要来的日子是必然可预知的，就是你们一看见这些事就晓得主就在门口了。这些事是什么？就前面讲的，当这世界上征战的事、战争的事、饥荒的事、相争的事、混乱的事、地震、瘟疫的事，当越来越频繁的时候，动荡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就知道必然的事。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冷淡了，越来越抵挡神了，我们就知道必然的事，主就在什么门口了。主说天地要会去，我的话不能会去，对不对？每一个世代都一样，每一个世代都一样，主就在门口。当然我们今天读这段话会觉得说，主啊，你在门口怎么那么久？其实不会的，弟兄姐妹，主对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在门口。你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去见主吗？日子不多。所以主说这些事，这些事，这就是末后的时代必然成就，主不会更动这些话的，已经先告诉我们， 我们要怎样？我们要谨慎。另外一方面，不仅是必然可预知的，哎，另外一方面蛮有意思的，他说是不知不觉的，这个蛮对比的，对不对？一方面是必然可预知的，然后一方面又说什么不知不觉。他说就像挪亚的日子，人不知不觉照常吃喝驾许，大家都还没有意会到的时候，洪水就来了。一个是必然可预知的，为什么？因为挪亚开始造方舟，到洪水来将近100年，所以挪亚一直在造方舟，人都一直看到，对不对？然后开始把木头收集的时候，大家觉得那造方舟还早，方舟做成还早。50年过去以后，哎，一看，哎，一个方舟的样子差不多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方舟越来越像样的时候，日子其实就越来越什么少，所以必然可预知的，但也是不知不觉，因为人不在意的时候，不精心的时候，那日子就来了。主耶稣讲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话，天上的使者不知道，主自己也不知道，但很奇特，2000年来很多人说他知道，那更奇特的是还有人信。所以这就是我们人要当心的，主说他不知道，有人就跟我抬杠，他说主不是全知的神吗？为什么不知道？主是不是全知的？是啊，他为什么不知道？我说很简单啊，全知的意思是什么？全知就是主想知道就知道，想不知道就不知道。你呢？我呢？我们都是被动性的知，别人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别人不讲，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都是被动性的。主不是，主想知道就知道。他告诉亚伯拉罕，索多玛的事他听到了，但他下去看。不过他讲，我不用去看，我也知道。这叫全知。我们常常不太懂主。主想知道就知道，主不想知道就不知道。用这个来告诉弟兄姐妹什么？告诉信徒什么？不要去想那个日子什么时候，重点是什么？结局是什么？两个取去一个，两个取去一个，这才是结局。主来的日子什么时候来？重点是什么？我什么时候去见主？我可以今天去见主，如果主要我去见他，对不对？也可以明年去见主，看主要我什么时候去见他，是不是？重要的是两个结局，两个取去一个，一个恶人，一个义人，一个属神，一个不属神。对基督徒来讲，一个被妥，一个没有被妥。我们是不是被妥的人？所以主耶稣在整段话告诉门徒，门徒想知道什么时候，门徒想切实知道那些细节，那不是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主来的日子以先，这个末后的日子是什么。这是一个逼迫的日子，患难的日子，混乱的日子，所以我们要谨慎，不要被骗。我们要分辨真理，不要被骗。我们要坚守信仰，不要被骗。我们要坚持在主面前，把我们的起初的爱心坚持到底。我们要把福音传到万民。我们认识末后的日子，我们总是要不要让我们的心在当中容易被骗。怎么样容易被骗？你太多在意的事就容易被骗，太多挂心的事就容易被骗。要当心这些是不是要那么在意，那么挂心。我们要警醒，谨守祷告，我们要好好懂圣的神的话，免得在当中迷惑的事就临到我们。面对主来的日子，所以刚才我们读的，我们要警醒。主说一开始说你们要谨慎，最后说我们要警醒，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最后讲所以你们也要预备。预备就是要准备好，准备好，因为我们想不到的时候，主人子就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一个整个信息来跟弟兄姐妹思想，从哪边做开端？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准备好的人？如果我说准备好的人，你就开始要问说，李哥，那我要做什么才算准备好？那如果我告诉你要做什么的时候，那你就辛苦了。哎， 我说你不能得罪人，得罪人都要去认罪，那你做得好吗？如果我说要做些什么你才是准备好，那就错掉了。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谁是准备好的呢？就是你读的这些信息，你相信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你相信上帝怜悯的心，你真的信，你就准备好。什么样的人是准备好？你相信这些灾难、患难、困难临到的时候，十字架的救恩托住你，你就准备好。你相信就准备好。我用哈巴谷先知做例子。哈巴谷先知告以色列人，跟上帝讲说：“上帝啊，你看你的百姓这么糟糕，一点公理都没有。”那上帝说：“我会让加勒底人来，啊，来好好的啊惩罚他们。”哈巴谷先知说：“怎么可以这样？”上帝说：“我就是要这样做。”那哈巴谷怎样？那我怎么办？哈巴谷有没有讲说：“主啊，我怎么办？你就是要让我们国家灭亡，我怎么办？我怎么准备好？”哈巴谷先知怎么准备好？哈巴谷先知在三章而已，第三章他就祷告了。他说什么？主啊，你发怒的时候，求你以怜悯为念。这是什么？这告诉我们，哈巴谷先知准备好了，准备好心去面对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如果你相信神是怜悯的神，这是我们的心准备的第一步。你准备见主，你知道上帝你怜悯我，你要我去见你，我就安心的见你。第二个，他说什么？虽然灾难临到的时候，无花果树没了，葡萄树没了，橄榄也没有了，田地粮食也没有了，圈中牛也没有了，羊也没有了，但是什么？你的救恩在那里，你的救恩在那里。我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驽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是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讲什么？讲的就是上帝，我知道你怜悯的心，上帝，我知道你的救恩，所以我放心，我放心面对即将临到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末后的世代，我们现在处末世，面对预备自己迎接神，预备什么？就是看我们信得过神的心吗？神怜悯我吗？是，我们就可以说，主啊，求你怜悯我。然后记得，不是外面有多少，哈巴谷说外面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是救我的神，赐我力量的神，使我心欢喜的神，让我可以安稳在高处。高处就是危险的地方，可以安稳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许多时候我们跟门徒一样，想知道啊，想要能够多一点知道啊未来的事，其实这未来的事再讲再多，我们知道再多，我们确定再多，对我们都不是最要紧的。原来最要紧的是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我们相信你对我们是那怜悯的心肠，是你怜悯的心肠临到我们，所以无论临到我们是怎样的一个情境，我们仍然知道你会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相信你的救恩，是你使我们稳行在高处，你使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是你使我们可以在当中满有力量。因为你，所以我们可以面对无论要发生的怎样情境。啊，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你话语的光中继续欢喜走，跟随你的道路，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仰望，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